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站立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啊，你给我们清新的空气，给我们明媚的阳光，也给我们生命的喜乐。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想到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所说的话，你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啊，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很多的艰难，我们也常常的偏行己路。主，今天当我们认识了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有了美好的救恩，有了美好盼望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你值得我们敬拜，你值得我们尊崇。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感谢你为我们付出的生命，让我们得生命，让我们得平安。主啊，在这时候把每个弟兄姊妹都恭敬地交托你的手上。主啊，求你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保守我们一生靠着你。主啊，一生跟随你，一生荣耀你。我们也求你来保守在奥斯陆，在这个屠杀的事件中每一个受伤的灵魂。主啊，求你的安慰临到这个城市，临到这个国家。主啊，求你来保守，让人们都知道我们尊重生命的宝贵，因为生命是你所给的。主啊，我们在这时候求你捆绑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主啊，让耶稣基督的爱在奥斯陆乃至在全世界彰显出来，成为我们心中的盼望和安慰。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寻求你的人，每一个寻求的人都能够寻见你，寻见到你的爱，寻见到你的救恩，寻见到你圣灵的充满。主啊，我们也把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交给你。主啊，你的医治就要降下来临到我们，让我们靠着你不仅得心灵的强壮，也得身体的强壮，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身体灵魂，主啊，都具个强壮，靠着你我们行走天路。赞美耶稣，我们也把今天的敬拜仰望主，愿你得当得的荣耀，愿我们得当得的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现在是圣餐的时间，我们请执事们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带圣餐。圣餐是给基督徒所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受洗，那一会儿你就坐在原地就好了。那我们请基督徒到前面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在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要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保罗也说，我们在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应该省察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过去一个月我们在主里边得到的恩典，我们在世界中得到的一些软弱，求主来赦免，宝血来遮盖我们。当你领受饼杯的时候，请你带着祷告的心，将你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主。好，我们一起来请两边的弟兄姊妹先到前面来。我们先请青少年到前面来，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求主使我一世家
中间的请起来，领受主的名，主的名。你看哪一排人少，你就往哪一排排好了。啊，请起来到前面来。我们这边后面的徐堂，你们后面的弟兄姊妹，徐堂到这边来一些。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拿到饼杯的弟兄姊妹，请安静坐在主的面前。保罗说，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他饼杯的时候，我们来纪念他。这饼代表主的身体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破碎的，这杯代表主的宝血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当我们领受着饼和杯的时候，主就在我们里边。主耶稣说，你们要吃我喝我，我就在你们里边，你们也在我的里边，我们就与主联合。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的感恩，在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主啊，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主啊，也让他把天国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主啊，也让神的形象在他身上向我们显明，神的丰富和祝福也在他身上向我们显明。主啊，也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与神重新的和好。主耶稣，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主啊，祝福每一位领受你饼杯的弟兄姊妹。主啊，让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啊，除掉我们身体的疾病，除掉我们一切不合你心意的地方，让我们重新的成为圣洁，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主，我们也在说，求你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在领受饼杯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灵得刚健，身体得一致，让我们一生跟随你，纪念你为我们在十字架成就的美好的救恩，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把心里有重担的、有压力的弟兄姊妹交给主。主啊，你知晓我们的一切，我们躺卧，我们起来，我们行走，你都知道。主啊，求你来保守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我们靠着你，我们都可以胜过。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让怀着感恩的心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十字架。
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十字架，十字架，十
请坐。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这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在北欧，我跟师母我们去了北欧。我们主要是这次是应北欧华人教会第30届夏令营的邀请。他们已经第30届了，很不容易的。第一届才来了6个人。现在这一届就来了444个人。所以我们看到30年过去了，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所以跟师母我们两个在瑞典，然后我们又到了挪威，然后我们又到了这个丹麦，后来最后我们到了芬兰。所以我们回来这个星期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所以非常的感恩。那个地方的华人不多，教会也不是特别多。但是现在看到很复兴，有很多大陆的学生到那里去留学，因为我们知道北欧这个国家福利特别的好，他们大学一般都不要学费了，所以而且大学很多可以研究生可以用英文来读，所以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就到那里去，所以我们的教会现在就做中国留学生的工作，很多的中国留学生信主，我们这次也在那里有30多个人决志，有30多个人受洗，大多数都是年轻的人，很感恩。不过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北欧我们经历了一场很惨痛的一件事件。那北欧的奥斯陆在7月22号发生了一场非常非常令人震惊的爆炸案和屠杀案。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正好在奥斯陆，我们记得我们在奥斯陆的时候，我们到了挪威，那挪威的弟兄姊妹开车带我们到了那个去一个峡湾，非常漂亮，那个当年冰川把山冲开，冲出个280多公里的峡湾，比中国的那个三峡还要壮观啊！到那里你就看到什么叫上帝创造的美丽。当我们从峡湾回来，那么那天礼拜礼拜二的早晨，那天22号那天早晨下小雨，我记得下小雨，那么我们就坐车就到机场去。当我们路过市中心，我们也路过了市政府，所以当我们到了机场，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其实已经爆炸了。那当我们下了飞机，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新闻。所以我记得北欧的弟兄姊妹非常爱北欧那些移民到北欧的弟兄姊妹，他们告诉我北欧是人间天堂，比你们美国要好，北欧的社会福利是最好的，北欧的人生活是最狭义的，美丽的风景狭义的生活，所以夏天尤其夏天太凉快了凉快的你都可以晚上你都得穿外套早上我3点钟就起床，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什么黑天就2个小时的黑天，基本都是白天，所以12点钟天还亮着呢，我们也没法睡到2点钟3点钟太阳就出来了，我们就醒了，所以我就去划船去我就在那湖上划船，真是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人间的天堂。他们告诉我们说全世界最好的就是我们挪威，因为挪威的经济这10年来飞速的发展，他们发现了石油，大量的石油卖给中国，大量的钱借给这个希腊，所以他们现在非常的有钱，是全世界第二位的，除了沙乌地阿拉伯以外，他们就是第一位的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可是这个人间的天堂发生了这么一件让我们感觉到震惊的大爆炸和大屠杀的事件，这里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所以在不到的2小时之内这个一个年轻人他杀死了76个，通过爆炸，通过他的枪击，总共死了76个人，80多人受伤整个的岛全被血，那个海水都被血染红了。其实我们也在一个岛上我们也在一个岛上，但我们是在瑞典的一个岛上他为什么要杀这些年轻人呢？因为这个人呢，他叫布列维克，他非常反对北欧的移民政策，因为北欧最近呢开始因为联合国的压力，联合国对各个国家尤其过去对美国西欧很大的压力，他们收留了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有从越南来的，有从中国来的，有从非洲来的， 都是在战争、饥荒或者是一些事件中逃到西方的这些人。那么联合国就给他们分配到各国家。过去北欧是不接受的，但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西欧他们接受太多了，美国也接受太多了，最后就北欧不得不接受。北欧一开放以后，大量的移民进来了，包括中国人。那这个人呢，叫布列维克，这个人呢，他很反对移民政策，他不喜欢这些移民来到他的国家。其实北欧人呢是比较，过去是非常凶悍的民族。我记得师母买了一本书，在飞机上看完之后，晚上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北欧的人呢，过去都是海盗啊，北欧的人过去都是海盗，那个地方是产海盗的地方，几乎100%人都是海盗在那里生活。那后来这些海盗怎么变成最温顺的人？现在北欧人是最温顺的啊，奇妙的很，他们很内向，不太善于跟人打交道。然后他们比较喜欢喝点酒，过去他们酿酒，酿完酒了他们就喝，喝完以后呢，因为那个没有冰箱，也没有产生那个罐儿，来把它储藏，所以酿多少就喝多少，就喝多了，喝多了就容易出事儿，喝多了有时候他就忘记他是谁了，也忘记别人是谁了，他见到熊呢也拍一拍，所以熊就把他撕了，见到人也拍一拍，人家就跟他打架了，所以这个那个他们讲北欧人非常的有意思，很内向。那今天当这些外族的人移民到这里的时候，他们面对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很多的他们不工作，他们不工作，他们也不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你知道北欧是个基督教的国家，全世界只有北欧四国称为基督教的国家，其他的国家都不是。西方的国家，欧洲的、美国的都叫做宗教自由国家，它不叫基督教的国家，唯有北欧它是的。你看它的北欧的四个国家的国旗只有颜色不一样，中间都是个大十字架，其他是一样的。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习惯了这种安静的生活方式。当这些有色人种啊、亚裔的啊、非裔的，他们带着自己的宗教信仰来到这个国家，他们也不去好好的学当地的语言，他们不工作的时候，他们照样得到政府的福利，他们的福利跟这个当地人是一样的，得到这福利。所以这些右翼的分子就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这个布列维克是右翼分子中的最典型的代表啊、他采取的方式，因为他对政府有意见，是因为政府开始，现在是左翼的政府在领导，他们接受联合国给他们所有的名额，联合国给多少他们接受多少，而且安排的非常的妥善，非常的好。在那里的外国人生活的非常非常的好啊、你生孩子就有补贴，你不工作没关系，因为那个国家的福利是非常非常好的福利。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个人他经过了清楚的思考，他有自己的理论，他没有自杀。一般人打了人以后他会自杀的。我们知道芬兰也发生了两次啊、2008年2009年也有两次的枪杀事件，在校园里边，这是北欧发生第一次枪杀事件，在芬兰也是两个年轻人学生开枪了，那么打死了十几个，每个事件都打死了十几个人。这次是最惨痛的。这个布列维克他有完整的理论，他这次主要杀的人是政府执政党的孩子们，这些执政党的孩子们最优秀的一批孩子们，他们是未来国家的领袖，他们租了一个岛，他们搞了一个夏令营啊，就像我们基督教的夏令营一样，他们也搞了一个夏令营。所以就在这个岛上的时候他开始屠杀，他穿着警察的衣服，他带着能够射击2个小时的弹药，而且他在子弹上还正是涂了毒药，你只要中了弹你就不能活，而且那个弹他用的是打母弹，就是打到你身体就碎了，也根本不好医治。而且在杀的时候他先挑最漂亮的孩子杀啊，不管男孩女孩子，哪个最漂亮他先开枪打哪个。所以你从看到这个人的一个罪恶啊，人的一个罪恶，这是一个屠杀的事件，这给我们带来一个思考。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不可杀人，要敬畏创造生命的主，不管你什么理由都不可以杀人，这是圣经的命定，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是不可以杀人的啊。我们往下看看一段经文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从圣经的实践，我们来看到从圣经的实践，我们来看，走太快了啊，走太快了。第一页，对，好了，引言就好了，放在引言上。 从第圣经的十诫的第六诫，我们看到清楚的讲到，圣经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杀人。可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杀人事件越来越多呢？你看到恋爱失败了，婚姻失败了，杀一个。那北京大学把清华大学的杀死了，对不对？用铊把他毒死了，在 New Jersey， 记得吗？工作没有了，杀三个。啊，我们一个中国人叫吴金华的，工作没有了，把三个老板开枪打死了，对不对？有的甚至杀了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自杀。我知道芬兰去，也知道一个中国人，啊，因为跨国婚姻，这个丈夫不负责了，然后丈夫又不让他看孩子，这个女的就把三个孩子全给掐死了，自己的三个女儿孩子全掐死了。她不掐死她老公，她把三个孩子都掐死了。她说我得不着孩子，你也别得着孩子。你看她今天这个人都变成什么样子？中国大陆也是如此。你会看到这种屠杀的事件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圣经的里边，我们来看到上帝来怎么看人的生命。所以从圣经的十诫第六诫到第十诫，清楚地提到一件事，就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尊贵的，不能够侵犯到别人，不能侵犯到别人。如果我们打开圣经出埃及记，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20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十诫的全部的内容。这个十诫是神在西乃山上颁布给摩西的，摩西把这个十诫带到了以色列人中间，从此这个十诫成为以色列人最基本的律法，这十诫也成为我们最基本的律法。这个律法让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可以做的。那么我们知道，你看这个二十章第一节说，神吩咐以下的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地领出来。所以十诫的第一诫是，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有的人说，哎呦，你们这基督教的神真的，除他以外不能有别的神，其他的神都不叫神，都是假的，我们都叫偶像，那些都是我们人造的。所以神不喜欢拜偶像，他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个不可以拜偶像，第三个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四个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看到十诫的前四诫都是给神的，一个尊他为圣，一个是不可以拜别的神，唯独耶和华，然后呢要纪念安息日，不可以妄称神的名。那么从第五项往后都是对人的，那第五项当孝顺父母。第十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所以呢，这个第十三节就不可杀人，第十四节就不可奸淫，第十五节不可偷盗，第十六节不可以做假见证共陷害你的邻居，第十七节说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十诫，在第六诫中讲到不可杀人，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这里边，当我们讲到杀人的时候，讲到杀人的时候，我们想到主要是指谋杀，杀人主要指谋杀，NIV 把它翻译成谋杀。谋杀是指有预谋、有动机的行动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这里边不包括战争或者是执法的行为，也不包括杀其他的动物，这个在圣经的原意中不包括战争，也不包括执行死刑。比如说执行死刑，这也是有争议的。今天挪威就没有死刑，挪威最高的刑罚是21年，所以这个杀人的凶手如果他不修改法律，他21年以后又出来了，他21年他才50多岁，他还可以杀人，你看到吗？所以有些国家反对死刑，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中是有死刑的，对这种罪大恶极的伤了人生命的是有死刑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生命的宝贵。首先生命是神给的， 所以当神造了亚当的时候，他是按照神的样式，按照我们的样式造的人，按照上帝的样式造的亚当。所以人有神的样式，有神的性情，有神的尊严。所以为什么讲要人权呢？什么叫人权啊？什么叫天赋人权呢？上帝给你的权利，不管你生长在什么样的国家，不管你什么样的肤色，也不管你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也不管你什么样的一个，你是健康，你还是这个不健康，你都有生存的权利，都有人的权利。你知道，在这个在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杀人，他也是有自己的借口，他觉得劣质的民族应该杀掉，所以他最先杀的是残疾人，你们记得吗？他把残疾人都杀掉，他认为这些人不应该活着，而且这些人不应该繁衍后代。当他们活着，当他们繁衍后代的时候，他们的后代一定是不健康的，所以他替你们杀掉。然后呢，他就杀的越来越多，杀跟信仰不同的人了，最后杀犹太人，然后他要把犹太人全杀光。当时有700万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被他杀了600万。你看看这个，所以希特勒是个什么样的主义者？是社会科学主义者。他叫社会科学主义者。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从圣经中第六节说不可以杀人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所以不可以侵犯到别人的生命啊。再往后再来到引言啊，不可以侵犯到别人的生命。所以十诫的头四条是讲到人和神的关系。那么从第六节讲不可杀人，表示我们应该尊重上帝的创造，尊重人的生命。第七节说不可奸淫，因为每一个人上帝给他一个配偶啊，一个配偶。所以上帝创造了亚当，然后又用他的肋骨造了夏娃，然后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让他们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今天的世界都在违反上帝的教导。你看今天很多人娶很多的妻子，找很多的女人，神说二人成为一体。那今天有的也不仅是二人，很多人有的不仅是男女，和有的男男女女，对不对？那圣经怎么说的？是一男一女，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那今天的世界就是不是一男一女，不是一夫一妻，也不是一生一世，对不对？我们只在乎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那今天就是这样流行这个东西，这些东西都不符合圣经。那么第八条说不可偷盗，告诉我们尊重别人的自主权、自由权、拥有权。我昨天在新闻上看到中国大陆破获了一个贩卖儿童的一个案件啊，他们贩卖了几百个孩子，男孩子卖4万人民币，女孩子卖2万人民币，卖掉了。那这些人不尊重别人的自主权和拥有权，这个贩卖人口就是偷盗行为，这是上帝不能容忍的。那么第九节说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每个人都拥有清白的权利，不能够去诽谤人，所以也不能去做假见证，使别人的名誉受到侮辱。最后第十节说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产、妻子这个牛驴，那个时候牛驴了，现在就是房产、汽车了、股票了，你知道吗？公司了，现在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多了，这也是尊重别人的权利。所以我们今天看第一点，我们现代人面对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中，我们每一天面对着挑战。当你一打开网站，你会看到所有的几乎都是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跟上帝的观念不一样的东西。你孩子们一下载玩具，都是战争的玩具，你会看到没有，全是屠杀的文，屠杀的东西。你打开电脑，你看到不是色情就是屠杀，那个给人带来快感。我们今天很多的孩子一进入到小学、中学，一有了电脑以后，一打开玩下载的玩具，多数都跟杀人有关、战争有关。你想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是，我们小时候虽然没有这个电脑，没有这些玩具，但是我们也打仗，我们一部分装八路军，一部分装日本鬼子，反正我就打，也是打打杀杀的啊，打打杀杀。可是那个 那个基本是不见血的，我们不会打出血来的。今天你在网上你会看到杀人的时候开枪打得多么准，他很快乐，对不对？很多人，我不知道你们玩过这东西没有，我是没玩过，我是看过，我是看过他们孩子们在玩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边都很紧张。孩子们学的都是这些东西，那这个杀人慢慢的就变成他们在网络上开始杀人的时候，慢慢变成他们行动中杀人的时候，就很自然的。你知道这个男人在杀这些人的时候，他非常的快乐。报纸说他非常的快乐，他戴着耳机的听着一种音乐，那个音乐是哪一个电影主题歌我忘了，是很有名的一个音乐。然后他听着，他说那个音乐给他带来杀人的快感，然后他就不断的开枪，他那枪带瞄准镜的。当他把他这样说，大家来，我是警察，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就孩子们就集中过来，他就开始扫射。打完以后，孩子们跳到水里去游的时候，因为那水很冷，我早上3点钟去划船的，我就摸那个水，那是不能游泳的，非常的冷，因为早晚非常的凉那些地方，然后孩子们游根本海里边就受不了，就往回游的时候，他就瞄着一个一个的打，一个人在短短的2个小时杀了70多个人，打伤了80多个人。150多个人，你会思想到这个人他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疯了？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这是我们今天时代的问题啊，时代的问题。我们所玩的游戏，我们看的漫画，我们看的卡通节目，充满了暴力，或者充满了以大欺小啊，没有，那里边没有对人生命的尊重。和弟兄姊妹，好好回去看看你孩子玩的东西，好好看看那些暴力的，坚决不能让他们玩，那种杀人取乐的、战争的，坚决不能让他们玩。可以玩玩盖房子的，我看挺好的，玩玩什么这个找朋友的挺好的。你为什么要玩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能够使人里边心里最那种撒旦在里边那种阴暗的东西被调出来，被调出来，这非常的危险。因为神创造人类是用他的形象造，创世纪1章26节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并爬行的一切的昆虫。神让我们管理这一切，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精心制造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精心制造。以弗所书说我们是他的什么杰作，有所书告诉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在耶稣基督里边造成的。所以这非常奇妙的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杰作，我们其他的人不应该也不能去结束别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管这个杀人叫谋杀。我们知道第二个叫自杀，也是杀人啊，自杀。第二再往下来一页啊，自杀也是杀人。因为圣经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边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就要毁坏那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啊。在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所以有些人当他生命不想活了，或者遇到什么难处自杀，基督徒是不可以的，基督徒不可以自杀。为什么？因为我们有2件事情不能决定，我们不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我们也不可以决定我们的死啊。我们生是从神来的，我们死也由神来决定，所以基督徒反对安乐死反对安乐死。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对堕胎也是杀人。圣经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啊，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个时候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睛早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我们在诗篇中看到说，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中国今天是因为计划生育的政策，很多人堕过胎，那时我们不明白真理啊，不明白真理。当我们明白真理了，我们就不应该堕胎， 就不应该堕胎，因为当这个胎儿形成了以后，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边涉及到伦理的问题，涉及到神学的问题。在基督教的伦理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天主教更严厉，天主教连避孕都不可以的所以你看天主教徒就拼命的生啊，回教也是不可以避孕的，而不可以堕胎的。那回教你堕胎他可以判你罪的，所以你看回教徒生的多得不得了，那现在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语中来，我们如何面对的。第二点，我们看到圣经的例子，来我们再往下走，你要跟着我走，圣经的例子。那么圣经的例子告诉我们说，第一点是直接的谋杀，第二点是间接的谋杀，第三点是误杀和逃城。我们看到圣经关于谋杀，直接的谋杀、间接的谋杀和误杀怎么看待的？怎么看待的？我们看到圣经中第一个杀人的案子在创世纪第四章。如果你打开圣经看创世纪第四章，你会清楚地看到这个杀人的案子是产生在亲人中间，兄弟两个，对不对？创世纪第四章从第八节，我们看到说第十节，当时该隐和亚伯来到上帝面前献祭。那这两人献祭献什么样子呢？一个是这个拿了土产，一个是拿了他出生的羊羔这圣经告诉我们写得很清楚第一节说亚当跟夏娃同房，夏娃怀孕生了该隐就说借着耶和华的帮助我得了一个男子。该隐括号是得的意思，抓得着，我要得着的意思。然后又生了亚伯，亚伯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当时两个产业，当时的世界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也就两个传统的产业，一个是畜牧业，一个叫做农业。那这两个人就是都包了，这哥俩那么这两个人呢发生什么问题呢？讨神喜悦的问题。当他们来到上帝面前献祭的时候，亚伯献的是他出生的羊羔和脂油，那该隐献的是他家的土产。只是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他兄弟杀了，他第一个杀人，这个叫谋杀。他计划好的，什么叫谋杀？他都计划好了，我怎么杀？他就一下就他就把他弟弟引到田里去，他就把他杀了，因为田里边爸妈不在那里嘛，他就杀了。杀了以后，你看到该隐与亚伯说话，该隐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说，这是一个直接谋杀的例子，但神反对谋杀，神告诉了该隐，神惩罚了该隐，惩罚了该隐，神也告诉他说，你的兄弟的血从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了那么第二个是我们看到说，在创世纪九章十七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兄弟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记住这句话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就今天很多国家死刑的根据，很多国家反对死刑的原因有一套道理的因为尊重人权。可是有死刑的原因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凡流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所以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神造人是我们都有神的形象，所以这个直接谋杀的例子在今天特别多。我们看到多少的直接谋杀是有蓄谋的，今天美国的校园的血案一个接一个的发生很多因为恋爱失败发生的谋杀案也一个一个的发生，而且千奇百怪。这都是人那里边那个罪人里边的罪，人们对别人的生命的不够尊重， 这是直接谋杀，这是大家一看就清楚的，是坚决不可以的。那么第二叫间接谋杀，我们的坚决谋杀也是不可以的，我们这叫借刀杀人。那很多人都借刀杀人，我记得前几年大陆判了两个亿万富翁死刑，那个亿万富翁就是因为杀了人，他们自己没有杀，他们雇人花钱，因为他们有钱，花人雇人去把一个对手给杀掉了。所以这哥两个姓袁的，都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学法律的。你不要以为学法律的他就懂法律，他就遵守法律，学法律的是最不遵守法律的，我告诉你，因为他懂得法律的空子，他去钻。你看这个今天挪威这个年轻人，他就懂得挪威的法律没有死刑，所以他杀完人了以后他赶紧投降，他没有把自己枪自杀了，他投降，然后他要到法庭上要阐述他的观点。现在挪威人很愤怒啊，不允许他到法庭上，现在就向政府施加压力，就不要公开审判的，不要在法庭上讲他这种法西斯的观点，不可以。所以你看到圣经中的坚决谋杀，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大卫的坚决谋杀，对不对？大卫是君王，占了别人的妻子还不说，还把人家丈夫给谋杀了。他怎么谋杀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你看到了，次日早晨，撒母耳记下11:14，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约亚，叫乌利亚随手带去，约亚是元帅。那么信内容写到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然后你们就退后，使他被杀。为什么？是因为大卫这个他底下有个将领叫乌利亚，那他的妻子非常的美丽，被大卫给占有了，怀孕了以后呢，大卫就想让他的丈夫回来，让他俩跟他妻子同房，这样他不就是怀孕被隐藏过去了？没有想到这个乌利亚是非常忠心的一个将领，他回来他想战争期间我怎么可以回去跟妻子同房，他睡在营地里，他不回家，那大卫这个招就没用了。大卫后来就写封信还给乌利亚，让他带给他的元帅，所以这乌利亚也不敢拆国王的信，就拿去交给了元帅。元帅一看就遵守了国王的指令，把他送到前线去牺牲了。后来大卫就娶了乌利亚的太太，对不对？那乌利亚的太太呢，就成了这个以色列君王所罗门的母亲。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你就看到这一节，大卫从乌利亚生所罗门。所以当大卫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得没得到报应啊？间接谋杀，他得到报应了，他的报应大了。你看神怎么说的，在撒母耳记下12:9-12，是这样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你看这是上帝的惩罚，对不对？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要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着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这种羞辱，对君王的一个羞辱。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他的儿子乱伦，这个睡了他的妻子，他的嫔妃，因为国王很多的嫔妃，你有看到？然后刀剑从家里心里，他的儿子亚沙龙造反了，差点没把大卫跑了，衣服都没穿，就被他儿子攻击，就逃离皇宫。所以这是间接谋杀。第三点，误杀与逃城，在圣经中关于误杀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误杀不是这个蓄意杀人，不是谋杀，不是谋杀， 也不是间接谋杀，是误杀，一不小心把人杀了怎么办呢？在圣经中给他们一条出路，那个没有死刑，那个没有判他们死刑。在申命记第十九章2-13节说，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方分定三座城，所以他们做了三座城，这叫逃城。什么叫逃城？当你误杀了人，你认了错，你逃到逃城去，就不追讨你了，啊，就不追讨你了。你看啊，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个的地方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去可以存活。定力乃是这样啊，凡素没有仇恨的，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子脱了把，飞落在邻舍的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这圣经很清楚地写到这个逃城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申命记有逃城。那么第三点，我们对人生命的认识，我们今天讲到对生命的认识，首先第一，神掌管每个生命的开始。我刚才讲了，我们不能够决定我们的生，我们生在哪一个民族里边，我们是黑人是白人是黄种人，我们无法来决定，但是我们生命是尊贵的，是上帝给的，没有人用任何的名义来平白无故的结束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生命是神所造的。我们看在圣经诗篇139篇13-16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了我，我要称谢你，因你造我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所以你就看到说，我们的人的生命是上帝所造的。撒母耳记下2:6也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所以我们的生命不能自己决定，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说，耶利米书的1:4-5，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使徒行传17:26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我们不能够决定我们的生，我们也不能决定我们的死。所以第二点，神掌管每个人生命的结束，神掌管每个人生命的结束。创世纪4:8-10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上向我哀告。诗篇90篇3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我们从这些经文看到说，神决定我们的生，神决定我们的死。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他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要决定自己生，也决定自己死。这个世界越来越可怕，这世界如果远离神，就越来越使我们住在期间面对着危险。所以当我们生命的宝贵看到是上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充满了感恩。你看圣经说，生命是宝贵的，是尊贵的。在诗篇8:3-9，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不知道你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我感觉到那种人的尊严，人算什么，神竟顾念我们。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一瞬间，就像流星似的刷就过去了，可是我们算什么呢？神竟然顾念我们，顾念我们。所以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我们被神所造的时候，我们那神给我们的那种尊严啊，给我们的尊严，我们虽然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有美好的救恩啊，我们有美好的救恩。所以最大家最熟悉的经文在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神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他也将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从3:16看得很清楚，我们该得到的祝福啊。第四点，活着既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啊，我们活着或活或死，我们都没有惧怕。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应该活出接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1:20-25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啊，这段经文非常的奇妙。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因为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有人说这段经文，保罗意思是活够了，不想活了，这个我情愿干脆就走了，与基督同在更好。保罗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如果在两难之间，我宁可选择与主同在，那美好无比的。但是为了灵魂的需要，神让我活在世界上，为了灵魂的需要，那宁可遭受苦难，我也要活着。因为为了传扬福音，为了拯救更多在苦难中的人。所以他说啊，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是要紧的。这讲的为了我们的生命的缘故。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然住在这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保罗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祝福啊，成为我们生命一个帮助。他像一个牧者一样来牧养羊群，来建造主的教会。所以他讲到这段时间，所以我们第四点，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啊，生命的意义。那一圣经中还写的关于杀人的最高的标准，不可杀人的最高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不可以恨人，恨人就等于杀人。圣经讲，当我们恨人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杀人了。这个标准就更高了，这个不是行为上的，是心理因素上的。心理因素。英国有个著名的小说家叫做乔治艾洛特。艾洛特他说，怨恨的眼光一样可以刺杀，造成无声的谋杀。怨恨的眼光可以一样造成无声的谋杀。什么意思？我们连怨恨的眼光都不应该有，因为当我们厌恶的看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喜欢一个人，我们可以厌恶的看他的时候，我们已经违反了神的约定啊！我们不应该这样。夫妻吵架，你看到的仇恨的时候啊，那个眼光，杀人的眼光，你知道吗？那看着都不寒而栗的，自己都不觉得，别人一看说，我怎么能有这种眼神，这是一种杀人的眼光，蔑视的，瞧不起的，恨的，咬牙切齿的，眼睛就能够像刀子一样的出来，那这是不可以的。那这种眼光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天就造成行动。我告诉你，思想会代替你的，带出行动来。所以为什么神告诉你，你要祝福别人呢？你要祝福别人呢？耶稣说，当你要献祭的时候，你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神，要献，你还想到有一个人，你还得罪他了，你还没跟他和好，那你最好先放下祭物，回去跟他和好，然后你才来献祭，因为你所献祭的对象是上帝，是神， 因为神知晓你的一切，神知道你的心怀意念，他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所以你虽然拿了很贵重的礼物，可是你心里还恨着人，这个礼物上帝不会悦纳的。上帝悦纳什么？和好。其实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家里是，我们家里有些弟兄，有的现在的孩子都少了，像我们的时候六七个孩子，爸爸妈妈，我们有时候孩子也争吵。当我们争吵的时候啊、一到过年了，我们都每个人给父母买礼物，来到父母的面前。可是父母拿到那礼物，看到说这个大哥二哥还不能够讲话，他们都不讲话，他们的媳妇儿也不讲话，孩子也不讲话。你像那父母拿那个礼物，他能高兴吗？他不能高兴吗？他宁可不要这个礼物，让你们互相拥抱和好。你们是弟兄，是姐妹，是一个家里的孩子。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也是神的儿女。我们不管是黑人白人，我们不管是中国人欧洲人，我们不管是贫穷人富足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本应该彼此相爱，我们本应放下一切的种族的偏见来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即使我们对有些问题有看法，我们应该通过正当的途径，通过媒体，通过议会啊来解决。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如果他对北欧的政府有意见，他对自己挪威的政府，他可以写信给政府，他也可以去通过议员来表达他的观点。所以在西方这个民主国家里边，不管你的观点多么的乖僻，都会尊重你说出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人们都有说话的权利，但是人们没有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来结束别人生命的权利。所以在今天，许多的人可能我们还没有杀人的行动，但是我们心里的愤怒仇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杀人了。圣经说啊，爱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仇敌，我们也不应该有那种杀他的心理。不要说我们的友人和朋友，友人朋友。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心里边想去恨别人、杀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最影响的是自己，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成长，我们都被影响。所以一个人要在爱的里边学习饶恕，不管别人怎么得罪我们，我们应该饶恕他。饶恕多少次呢？彼得问过耶稣，彼得问耶稣说，有一个某人某个弟兄得罪我，主啊，我该饶恕的几次呢？七次可以了吧？七次不少了，我们饶恕不了七次，很多人做不到。我们今天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所伤害给我们的人，有的人借了钱就不还了，有人借了钱就拿跑了，啊，有的公司跟那公司三角债搞来搞去的，你知道这个，有的家庭也是如此，啊，这个夫妻关系离婚了，闹得永远不能饶恕，啊，一辈子都不能饶恕。你也不要说饶恕七次，一次就不得了了，一次可能关系都能够恢复。那彼得就问耶稣：“我饶恕七次可以吧？”耶稣说：“不够，多少次呢？七十个七次。”那七十个七立方，你会看到多少次？那简直就无数次了，永远下去了。就是要饶恕，饶恕，永远饶恕，没什么可以计较的，有什么计较？所以甘地说过，说如果这个世界上以眼还眼的话，所有人都是一只眼，不可能有两只眼睛的人，对不对？如果这世界以牙还牙的话，所有的人的牙齿都不完全。都得去镶牙，因为人都会伤害得罪过人，有的是不小心的，有的不是有意的，但你也会得罪人，你会伤害人，你会使人受伤。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讲过一句话，说一个不饶恕的人就像他自己吃了毒药却盼望别人去死。你看到没有？自己吃了毒药却想着别人去死，其实伤害的是自己。马太福音5:21-22说，你们听见所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动怒都是愤怒，都是不可以的。这个就更高的，到新约时代比旧约的律法时代要求会更高。所以 凡骂兄弟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我们中国人也会骂人，骂人家猫啊、狗啊、什么驴啊、马呀、啊，反正我们骂都是用动物来比喻人，也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的，不能。所以我们当我们，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44-43节到44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在旧约圣经中告诉我们，爱邻舍恨仇敌，啊，以言还言，以牙还牙，摩西的律法也有这个东西。但是到耶稣的时代，新约告诉我们说，你们保罗耶稣说，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不只是爱邻舍的问题，还有爱仇敌的问题。我们今天我们爱我们的邻舍太难了，邻舍有时你发现你住在美国，你的邻舍可能有的时候也不见得都爱你，你住在你是个中国人移民，那你要遇到这个虽然不是枪手这样的人，他心里有这个想法的人，你都会很难受的。你希望你的邻舍跟你能够和平相处的，这非常的重要。在基督爱里边，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相爱太重要了。首先，所以我们要先去爱，爱要胜过这一切。当别人面对我们，给我们一些不公平的时候，我们用爱来面对他，我们用爱面对他，这是基督徒该有的一个行为。所以马太福音说，你们要爱你们邻舍，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说，我们要谁逼迫我们，我们还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所以当我们能够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心里不仅我们不能够杀人，我们而且去爱人，去爱人。所以罗马书第12章17到21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你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不能够在恶的里边，恶的循环里边去生活。所以当我们今天思考到奥斯陆这个屠杀的时候，我相信神通过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我们虽然没有杀人，但是我们不敢保证我们就不去杀人。杀人的前一天都是好人。你看到当这个小伙子他杀了人的时候，他的爸爸非常的震惊。可是他的爸爸有一点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不是很好，那从小他爸妈就离婚了，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没有一个家庭的温暖。所以弟兄姊妹，好好教导我们的孩子，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用神的真理来光照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从小生活在上帝的话语之中。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吃了就不会再饿。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水，我们喝了就不会再渴。如果我们靠世界的东西，今天世界的观念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里边充满了愤怒，充满了不确定。你今天中国也是如此，你跟中国谈的话，中国现在有最有名的名词叫愤青，愤怒的青年。为什么要愤怒呢？那要去相爱嘛，对不对？那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愤青，我是我们那年代的愤青，现在年纪大了，愤怒也就没了，信了主了，越来越多的爱，也没愤怒了。现在看到这年轻的愤青前仆后继的跟随我们，觉得挺可笑，他们讲的话都很可笑，都是很无知的话。他们觉得他们可以主宰世界，他们觉得他们可以主宰中国，他们可以主宰一切，其实他们连自己都主宰不了，他们都不认识自己是谁。所以人生最大的意义是我们能认识神，当我们认识神，我们也就认识了我们自己。神就是爱，我们爱不够，所以我们要效法他，学习他，跟随他，让他的爱在我们里边。神是公义，我们里边没有公义，人里边都是诡诈，人哪有公义啊？所以我们需要上帝耶稣的宝血来涂抹我们，遮盖我们，让我们有神的公义在我们里边。当我们为任何事情讲话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怎么说，神的话怎么说，这个才能够准确。那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一定站在我们自己的情感上，那站在我们的文化修养上，甚至我们的文化给我们带来的一切，能够成为我们决定事情的东西，这都不对的，不完全准确。 只有神的话是准确的啊，神的话准确的。所以我们应该敬畏创造生命的主，我们本该敬畏他，我们也该敬畏创造生命主他所创造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生命在神的面前都是美好的，我们觉得不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不是很好，可上帝是觉得很好的。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被歧视过，我们这些华人，其实我们也歧视过别人。我们见到黑人，我们也有一些不喜欢。我们走在大街上、地铁上，啊，我们走在纽约的曼哈顿，你看到白人你不太警惕，看到黑人你可能要警惕一点，这也是一种歧视。黑人不都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的总统就是黑人，啊，而且纯种的黑人，来领导着这个国家。我们知道马丁路德金，伟大的人物，也是黑人。所以人生不应该有种族的偏见，我们更不应该当别人歧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去歧视他们。我们应该以爱来化解这一切。当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成了美国的公民，我们在这国家生活，我们就应该爱这个国家，也爱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海外的移民，我们可能会遇到啊，遇到这个就像挪威的这个布勒维克这样的一个这种极右翼的人，我们会遇到。其实我们也遇到过。举一个例子，我就结束今天的信息了。我们其实神是为我们做一切的。这个例子我一直没有讲。我们家前年买了个房子。在美国的金融跌下来的危机非常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买了个房子，一直住在好校区，很小的房子，很贵，为了孩子念书，停车位也没有。我晚上去参加祷告回来，我找停车位，我就转好多圈我才能找到停车位，甚至我停很远走回家去。那么两个孩子上大学了，马上儿子也要上大学了，那时候美国的房子跌下来，我就跟师母商量，我说我们换个房子吧，换的，因为我们教会也是往西移了，我们买了那个土地，那个时候买了土地，我们那离土地那边近，校区不是最好，新区也不是很坏，其实很好，我觉得很好，我又能读那个小学，我高兴死了，我感谢主，我们小时候哪有这种学校，其实很好的，那房子也很便宜，我们就准备就到那儿去看买一个，将来我们就搬过去，那这个校区好校区我们留给别人享受好了，我们去享受享受清新的空气。所以我们那教会好几个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看房子，下弟兄我们那时候都准备我们离开这个贵的地方到便宜的地方买。那时候美国金融危机跌下来，那房子真的跌得很惨很惨啊，90多万的房子卖40多万，60多万能卖30多万，那感谢主我们这几个都买到了，我买了一个40多万的房子啊。买下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还不能马上住进去，我们的儿子，我们记得买回来我们家里有投票，我们家里也蛮民主的，搬不搬家，一投票就我一票同意搬家，其实三票反对，所以这就别搬了。不搬了我们还住在这里，可是我们经济上有压力，按照我们的能力我们不可能同时负担两个房子的贷款，所以我们必须租出去。那我们就租了三个人啊 ，basement 我们租了一个人，楼上租了两个人啊，都是女生啊 ，basement是一个教师，楼上呢，都不错，两个都很好教育，有一个是我们教会的姐妹，有一天我们教会这个姐妹就开了个 party， 家里就来了，停了一些车，可能这个车不小心就停到了对面一个白人，老太太的门口，其实那停一下也没什么关系，这个老太太就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她到政府告了我们，还写了一封信，那封信完全的种族歧视，非常的恶毒。他说你们这些人不配住在我们的社区啊！你们来了把我们的社区搞得乱七八糟啊！你们租给人，你们租的人万一是强奸犯呢，贩毒者呢，我们这社区不就完了吗？我们来美国也有20年左右了，我们还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非常难过，真的很难过的，很难过的。那师母就写了一封信给他， 师母写信写得很客气，师母说，当然师母也讲了我们的观点，他说我没有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我会看到这种语言，我们很难过。当然我们也解释了我们所租的人的情况啊，他们都是很好的教育的人，而且按照美国的规定我们完全合法，我们租房子租出去合法，我们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两个房，所以我们还不是没有搬家之前，哇、哦，这个，我们就写了一封信，我们这人真告了政府去了，政府来检查，到我们家一看，三个女孩子，我们的房子还是面积很大的，没有超过，完全都合乎标准，然后是，哎呀，我们就不想住了，我们真的就不想住了，那房子我们就决定卖掉它，我们就，你想你有这样一个邻舍，你是不是会感到很难过，嗯，你会感难过。我记得我刚搬进去的时候，我也没少帮他忙。他要干什么活儿，这个我有时候去的时候，他上高不能上，我也上高帮他。我让他帮我什么，他也帮我什么，也挺高兴的。当时突然间就看到那一件事情，就立刻翻脸了。翻脸了，我们就，当然我们也写了一封信，政府来检查我们没有问题，什么都没有问题。当我们决定搬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房了，就不准备在这儿住了。这房子再好，邻居不好，我也不会要它。我们要走。所以那一段我们也想告他，其实他那个语言已经构成了种族歧视，我们可以告他。但是我们想一个牧师去告人，去到法庭上去告人，合不合适？也不太合适。我们就祷告，我们求神来怜悯他，为他祷告。我们真的就是一直为他祷告。一个美国白人老太太，还是个教师。所以当我们看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不想住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们去看到他们家的门口挂了牌子，他的房子被银行没收了。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的话，对不对？他上帝真的是公义的神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搬家呢？这个人走了，不需要搬了，所以我们就没有搬，他搬了，不是我们让他搬的，是神让他搬的，明白？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句恶毒的语言给他，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介绍了，我们诚实的介绍我们自己，我是个 pastor， 是个牧师，我太太是个 PhD， 是个博士，所以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家不是一个来到你这个社区就会影响你社区的人，你后来那个社区都以我们为荣，你知道吗？后来那邻居们请我们去家里吃饭，我们去了，我跟谭健去了。哎呀，邻居都看到那封信了，啊，那些邻居们安慰我们，啊，就说这个人在我们的社区里边，不是代表我们的，而且他是极少数的，啊，我们那个社区住的什么人都有，我们那有白人，有黑人，我们的有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也就是从巴基斯坦来的，哪里的人都有，伊朗的，中国人。韩国人，我们的就像个联合国一样，那社区里边可以彼此的大家尊重。每一天早上当我走路的时候，我们跑步的时候，社区不管白人，我们都非常热情的打招呼。但是你也会遇到很特别的，就是我这个对面这个邻舍，结果这个邻舍搬了，买这个邻舍的房子是一个黑人，是从津巴布韦来的，津巴布韦的，啊，这个黑人非常的好，我们一出去宣教的时候，他替我们拿信，我们的草长高了，他们替我们剪草，对我们非常的好，很客气。有一天师母去一聊，他知道我是牧师，他说他就想做牧师，他说上帝呼召他就是要做牧师，牧养教会，他的政府工作很高的薪水的，他说他要干脆奉献了，因为这里边华府有10000多津巴布韦人，他们来到这里都没有教会去聚会，哎呀，他说上帝把你放在我们的对面。感谢主，太好了，这有神的美意，神的美意，我们感觉到那个社区的爱和温暖。所以弟兄姊妹，你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一个美国白人居中的地方，他们看我们的眼神，我们今天来了，我们中国人抢他们的工作啊，我们好的工作中国人拿到了，因为中国人很能干，我们抢他们的房子，因为他房子他们供不起，扔给银行了，我们买回来了，会遇到这些问题。我们的孩子在念书，很多优秀的，不比他们美国人差， 甚至比美国人还要用功，还要念书好，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记住圣灵的教导，记住神的话，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不轻看每个生命，不要对别人有仇恨的思想，也不要对生命有冷漠的思想。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按神的话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就会得胜。你们，所以结束我用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来勉励弟兄姊妹，让我们做和平之子。圣法兰西斯说：主啊，使我做您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您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您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法兰西斯这个祷告成为了千古的名著。今天我们也来到上帝的面前，为美国祷告，也为北欧祷告，也为我们的国家祷告，让神的爱充满在每个地方，让神的爱除掉每个人心中的歧视愤怒，让每个人都能够尊重上帝的创造。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唱一首歌。耶稣的宝血，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又不悔，鲜明的基督恩惠，我深深体会。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创造了我们，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你给我们人的尊严，因为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造的。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来尊重生命，来尊重你的创造。主，我们在这时候为奥斯陆祷告，为那里每一个受伤的灵魂祷告。主啊，求你来安慰失去亲人的母亲，安慰失去孩子的父母，安慰每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主，求你的爱就临到这块土地，让每个人都能够被你的圣灵来充满，被你的爱来充满，让每个人都懂得我们该尊重主你所创造的生命，也尊重我们自己。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涂抹遮盖我们，在你的爱里边，让再次建立我们全新的生命。祝福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移民的国家里边，我们靠着你可以建立我们的生命，也靠着你建立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孩子们，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也保守我们所居住的社区，让我们爱邻舍，也让邻舍和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哈利路亚，让你的爱今天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如果弟兄姊妹需要上帝的爱，你说主，我需要你的爱，举起手来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你说主，我需要你的保守，举起手为你祷告。你说主，我求你赦免，需要你的赦免，你临到我，也求你举起手来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主耶稣都看到我们在主里的信心，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耶稣，我也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一个爱的使者，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如果你成为爱的使者，主，我要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不在仇恨中生活，我要在爱中生活，我要在信心中生活，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天父，我在时刻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交给你。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赦免，也需要你的保守，需要你的信心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儿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请坐。